欢迎来到安德烈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所有我们为之奋斗和努力的、盼望的和祷告，我们都已经拥有了，因为耶稣把这一切都赐给了我们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二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我将继续教导伙伴关系的大能，关于它我有个教导分为两部分，名为伙伴关系的大能。一个管家指的是管理别人的财务事务，而非自己财务的人。如果你能有这样的心态，能认为你的钱不是你自己的，能认为你是神所赐财富的管家，我保证这会改变一切。所以这些就是我提供的内容。本周五将是我最后一天在电视节目上教导这个，因此我鼓励你们获取这些资料。我昨天讲的是箴言18:16，这节经文说，人的礼物为他开路，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。我分享说，这里的 gift 指的是实物礼物，金钱的礼物，而不是指恩赐或能力，而是物质的金钱的礼物。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这节经文的不同翻译。在新修订标准译本中说的是，礼物能打开一扇门，让人接触到伟大的人。新国际版本说的是，礼物为送礼者开辟了道路，并引导他来到大能的人面前。我昨天想说的是，很明显，当你向教会或事工奉献时，这会祝福他们，帮助他们支付账单等等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但不明显的是，当你捐赠奉献时，也把你和教会和事工连结在了一起。你的给予可能是好的，可若是你的给予是出于错误的原因，也可能是坏事。假如有人操纵你，你把钱给了一个正在做错事的人，那么你就会被反咬一口。但如果你把钱给一个蒙神膏立的人，神在使用他，那么他们生命中的恩膏和祝福也会流向你。这就是我们昨天谈论的，我举了很多例子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英国讲这个教导，总之查理和吉尔勒布朗是我很久很久的朋友了，我想大概是1980年左右，已经大概是40年前了。他们走遍了全世界，他们也与我们一起赞美和崇拜，他们是非常非常伟大的人。总之我们一起在英国，我记得鲍比安迪也讲了这个，我也谈论了这一点。总之查理和吉尔得到了启示，他们需要在想要成为的人那里撒种，不仅是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他们二人也需要用他们的礼物，从某种意义上说去汲取其他事工的恩膏和祝福。这是很重要的，原因在于，因为查理和吉尔刚开始进入事工时，他们去的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教会，他们看到了小教会的挣扎，正因如此，他们对这些人产生了同情，所以他们一直在接受这夫妇的奉献。他们是那个教会最大的捐款人，他们一直在奉献，他们的想法是要把钱奉献到帮助最大之处。他们看着大型施工时会想，他们不需要我的钱，大型施工有$100,000+的收入，而那边有个小教会，而我的$1,000奉献会在这里产生很大的影响，所以他们把所有的捐赠都放在了小教会里。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好的，但那是第一次他们意识到，当你奉献到教会施工时，你是在把自己与那个事工连结起来，他们的恩膏和祝福也会到你身上来。查理和吉尔渴望接触更多的人，让更多的人听到他们的音乐。总之，因着这个教导，查理和吉尔开始祷告。他们都是瑞玛圣经培训中心毕业的，但你知道吗？ 他们从来没有在干尖性的施工中撒过种，因为他们觉得干尖性的施工收到了很多钱，他们不需要钱了，并且他们也得到了我施工的祝福。但是他们说，你已经有足够的收入了，你不需要钱。他们还认识乔伊斯和戴夫·迈尔斯，他们都来自圣路易斯的同一个教会。他们见到乔伊斯时，他刚开始做牧师，因此之间彼此认识。但是乔伊斯的事工规模很大，查理和吉尔心想他不需要这笔钱，所以他们把钱捐给了这些小教会。在他们明白奉献不仅是在祝福你给予的对象，还能与对方产生连结之后，他们想要增长曝光率，像我的干尖信的和乔伊斯的事工那样，所以他们开始拿出一部分奉献给这些更大型的事工。在最开始，他们感觉不太对劲儿，因为他们一直想成为这些小教会的祝福，但他们的确被这些经文说服，他们应该这样去做。所以他们在这些更大型的事工中开始撒种奉献，并相信他们的礼物会为他们开路，把他们带到高位的人面前。要是我没记错的话，仅过了大约6个月或不到1年，在他们开始奉献到这些更大型的事工后，因为他们想要那些事工的祝福和恩高临到他们，乔伊斯和戴夫·迈尔邀请他们出去吃饭，于是他们就一起外出吃饭。谈话时，乔伊斯问他们是否愿意在他们的聚会上接管赞美和敬拜后。我记得之前他们这样服侍了7年之久，突然之间，他们从小型的服侍变成了乔伊斯在海外重要聚会的服侍。有超20,000人来参加活动。我的意思是，有成千上万的人前来，查理和吉尔有了极大的曝光率。你知道吗？乔伊斯对他们说，在他与他们一起去吃饭时，他说，我曾考虑让你们来做赞美和敬拜，但我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去查看一下你是否是我们的合作伙伴。有些观众可能会说他不应该那样做，但我认为这样做是明智的。假如一个人与你之间没有连结，若他们对你不够委身，也没有说我想成为你所做之事的一部分，那么这个人可能就不是你想聘用并使用的人。我认为这样做是明智的。在那之前的6个月到1年，他们才开始奉献。乔伊斯说，如果你不是我们的合作伙伴，我不会请你来做这些。是金钱为查理和吉尔打开了一扇门。我记得他们和乔伊斯一起旅行宣教了7年，和他一起服侍。这就是我所讲内容的其中一个例子。你的礼物，你的实物性金钱礼物，会将你与你给予的对象或那个教会连结起来。这件事情好的一面我已经说过了，你想成为什么，你就在哪里撒种。但你知道吗？这也会对你不利。有些观众，你奉献到了一些你并不赞同的教会，你奉献的原因是，不管是什么原因。曾经有位女士对我说，我活着是卫理公会教徒，死了也是卫理公会教徒。她没有在教会里担任服侍，但他打算永远待在那里。他把他的1/10和自愿奉献交到那个教会。我要告诉你，这并不好。在不传福音的教会里撒种并不好。然而，有些人只是觉得自己有义务。这是我父母一直去的教会，那我也要去。而这并非是给予的正确理由。马拉基书3:10说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1/10全然送入仓库。仓库是储存食物的地方，若你饿了，你会到仓库里去拿点吃的出来。仓库是你吃东西的地方，你在哪里被喂养，就应该奉献到哪里。我要说的是，像我这样的事工无法像当地教会那样喂养你。我相信地方教会，我相信如果你在一个好的地方教会，他们能在我做不到的程度上帮助你。我认为十一奉献应该奉献到你被喂养的地方，你应该从当地教会得着更多喂养，超过电视事工或旅行事工的喂养。他们能主持你儿女的婚礼，训练你的孩子们，如果发生了什么事，他们可以给你一些建议，他们能让人给你送食物， 在有丧亲之痛时帮助你，他们可以主持你的葬礼，而这些事情我都没有办法去做。因此十一奉献应该奉献到你参加的当地教会，而超越十一的部分应该奉献到像我这样的事工，奉献到传道事工、慈善事工里去帮助穷人等等。所以十一奉献应该送到当地教会，自愿奉献应该送到其他地方，完美情况下应该如此。你们当中有些人会去参加死掉的教会。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，有一个人死了，他们打电话给911，并且在找到死者前，他们还让一半会众都离开了。那个教会已经死亡到这种程度，有些观众去的是死掉的教会，因为你父母的名字被刻在长椅上，或者你的伴侣只去那个教会，又或是其他什么原因。也许你所在地区没有像样的教会，你不得不去那儿。有团契总比没有好。若你去参加的是不宣讲福音却宣扬律法与定罪的伤害人的教会，若你参加的是案例同性恋者宣扬各种不敬虔自由主义的教会，假如你把你的奉献投入其中，成为他的合作伙伴，那么他们身上那些可憎和不敬虔就会流向你。因此这是双向的，不但是说当你成为好教会或好事工的合作伙伴就会对你有益处，但是若你的奉献没有被很好的引导，那么则会吸引负面的东西流向你。我告诉你，有很多人和很多事工都是在炒作，他们有一英里宽但却只有一英寸深，没有实质内容。如果你向他们奉献，你得的祝福就不会与奉献到真正被神高抹和祝福之处一样多。你知道，曾经有募捐来找我，有五个人来找我说他们为一个事工募集了2200万美元。我不会告诉你是谁，但他们为该事工募集了2200万美元。他们说可以为我募集100万美元。那是在25到30年前，我们的收入非常少，100万美元真的是笔巨款。于是我说你们来吧。他们向我展示他们寄给人们的信，具体细致到用什么颜色的墨水，在页边空白处放多少个括号。他们把这件事总结成了一门学科。他们向我展示他们寄给人们的信，当时他们在给孤儿院做宣传，他们展示了一些婴儿的照片，腹部的肿胀，上面爬着苍蝇。我说我没有这种照片。他们说我们为另一个人募集了那么多钱，他们也没有这种照片。用什么手段得到钱并不重要，关键是你用钱做什么。基本上是在让我撒谎。假如我允许他们寄送虚假信件，信上写着我没有在做的事，我说听着这样做不对。他们说用什么手段得到钱并不重要，你想怎么使用就怎么使用。总之我把他们赶了出去，我说听着我可不要你们的钱，但我保证有些人在操纵你，我就不提名字了。我曾去过一个大型电视事工，我被安排上了他们的电视节目，那里真的是一片混乱。那个事工的领袖最后进了监狱，他们入狱前不久我还在那里。为他们工作的那些人都很受伤，他们在哭泣，他们在幕后和我交谈，把我带进了一个房间，大概是一个15×20英尺的房间，里面的信件一直堆到天花板，都是已经写好的，已经都叠好了，装在了信封里，只需要在上面贴个贴纸就行。他们已经把那些东西都囤积好了。那人告诉我，这是我们提前2年就写好的，6月份会寄出的紧急情况信。我说你们怎么能在危机发生的2年前就写好呢？他回答说，负责这件事的人，他进监狱的原因之一就是，他说那人的理念是，若我不告诉大家危机来了，那么危机就真的会发生。所以他们就这样捏造了一个紧急情况，早早把信写好，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用机器过一遍，然后堆在那里，再寄出去而已。可悲的是，人们真的会奉献。而当你这样做时，那个事工领袖的恩高，把那个教会的领袖送进监狱的东西会流向你。这正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所说的，他说，给人行按手的礼不可急促，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。当你支持某事，当你为某人按手，差派他出去，假如他们出去后搞砸了，你就成了那罪的一份子。也许并不完全如此，但这会对你有影响。当你向教会或事工奉献时，若他们并不光明正大，行事不正，那么他们的垃圾就会开始流向你。这就像是在某种程度上，你把自己和他们连结在一起，你正在参与其中，他们里面的任何东西都会流向你。你需要对给予的地方有一定洞察力。因此，若你去的教会既不传福音，也不满足大家的需要，那就不要把你的十一奉献放在那里。我会遭到申诉的，会有许多人因为我这样说而生气。我认为你若去一个好教会，你应该把十一奉献放在那里，因为那能在某种程度上服侍你。这是流动教会与电视事工永远无法做到的。但如果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你身在一个糟糕的教会，首先离开那里，给你自己找一个好教会。但若你的情况不是那样，在你给予时，成为合作伙伴时，在他们里面的东西会进入你里面，而你不会想要的。我告诉你，这是非常大有能力的，伙伴关系中是有大能的。如果你成为了错误的人的合作伙伴，这其中就存在着消极的能力。而积极的能力是，你可以参与，把你自己连接到那个事工中，祝福就会流向你。我告诉你，这是大有能力的，正如我分享的查理和吉尔勒布朗的故事。当你以正确的方式做这件事时，嘿，你会突飞猛进的。这就像如果有人比你跑得快，如果不知怎么的，你可以接触到他们，连接到他们，他们可以拉着你，你会加速，你会开始跟着他们走。你需要找到做好事的事工和教会，你需要成为他们的合作伙伴。这是看待他的一种方式。如果你发现一个事工需要很多钱，神不会直接把钱给这个事工。我相信这一点是因为我一直向神祷告，我希望我永远不要提到钱，因为一开始我觉得这就像我在祈求别人帮助我。我不明白成为一个合作伙伴能帮助他们。我看到了这对我的帮助，我觉得我是在求人，我不想处于那种境地，所以我只向神求给我许多钱，这样我就再也不用向别人要钱了，永远不用去收奉献。但我发现这行不通。如果这种祷告能起作用，我保证，我相信了相当长一段时间，神告诉我不，他这样安排是因为他不仅想祝福我，也想祝福你，他想要祝福那些参与事工的人。所以在某种程度上，如果我不给大家给予的机会，我就在抢夺大家，不让他们参与其中，我就在偷窃大家。因此我的观点是，神并没有直接把钱给我，他想借着合作伙伴们，借着让大家成为我们所做之事的一份子来成就。因此若你真的想兴盛，你知道你需要做什么吗？你要找到一个需要很多钱的事工，并说，我会成为合作伙伴，我将为此供应，我将成为这个事工的定期奉献者。当你这样做时，神会通过你给我送来我需要的钱，他会借着人来传递。因此兴盛的方法是与正在做事的事工连接起来，并说，神啊，我想要给予，成为其中一员。当你有了这样的态度，神会开始让钱从你身上流出，他会使你昌盛，增加你的财富，这样他就能把他的福音传出去，触及人们。嘿，这真是极其大能的。你需要考虑这一点。如果出于某种原因，你身在一个不敬虔的教会中，或者你所支持的事工不知何故已经偏离了轨道，你需要重新考虑一下。因为当你成为他们的合作伙伴，你就进入了那样的受膏状态中，在他们身上的东西无论好坏都会开始流向你。我有个朋友，现在他在一个教会工作，那里曾有1000多人，可能有几千人。他的儿子接管了教会后，现在教会已经缩减到只有几百人了。 那里发生了各种各样的财务事件，我不知道具体细节，但无论如何都是不太好的。而我的朋友刚做出决定，他们不能再把自己的十分之一投入那种自己不赞同的事工里了。我并不是说你会百分之百的同意赞同某一个教会或事工，不一定必须是完美的，但你应该能够说，嘿，我很乐意向他们奉献。而那时我这位朋友的感觉就像是，伙计，我应该这么做吗？于是我们讨论了很长时间，他们基本上已经决定不能再继续在那奉献他们的十分之一了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他们做出支持，他们是很好的人，奉献了大笔的钱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是他们支撑着那个已经衰落的教会，如果没有他们和其他同样的人，那个教会就不复存在了。因此他们觉得有义务努力撑下去，但又不同意领导层和教会的发展方式，所以我认为这是明智的。我告诉他们，你们应该在喂养你的地方奉献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仓库是你获取食物的地方，也是你被喂养的地方。再说一遍，我这么说不是为了我自己，但这就是真理，这是合宜的。尽管有些人可能认为我别有用心，但我还是要说出来。但你知道，我们可以被超40亿的人群看到，当然不是所有人都看这个节目。但我们假设，如果有40亿潜在人群，如果能看到节目的人中只有1%的人观看了，那就是4000万人。假设有4000万人观看，我们假设只有1%的人真的得着了祝福，这样每天就有40万人得着了祝福。这样考虑的话，也只是1%中的1%，那么就是，总之。我有点乱了，但这只是一个极其微小的百分比。假如每天都有40万人观看本节目并被祝福了，如果神祝福你，借着这个节目对你说话，而你也是在哪里得喂养就奉献在哪里，会怎样呢？这对你来说有什么价值呢？今天有些人会得着指示，现在有些人一直在支持着没有服侍你们、没有祝福你们的事工。在今天，神对你说了一些话，你被祝福了，你已经得到了方向。现在有些东西要发生改变了。若在40亿潜在可观看的人群中，只有40万人在今天得着了祝福，会发生什么呢？假如他们只是说，这个信息值5美元。假如这40万得着祝福的人都奉献出5美元，那么一天之中就会有200万美元，那就太棒了。若我每天都上电视，大家又都愿意在得喂养之处奉献，这将彻底改变世界。同样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教会中，如果你奉献到喂养你的教会，那些不喂养你的教会就会干涸灰飞烟灭，而那些喂养大家的教会将会前所未有的兴旺起来。但是大多数人都是在别人祈求他们的时候奉献，哪里强迫他们、定罪他们，他们就在哪里给予；哪里操纵他们，他们就在哪里奉献。他们没有在得喂养之处奉献，你需要在得喂养之处奉献。当你这样做时，你就建立了一种连结，那个教会或事工的祝福和恩膏将开始流向你。